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由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真理。
你得知道，当你看到神超越圣洁伟大的表现的时候，故事还没有完结。荣耀是伟大的，而更大的荣耀不是圣洁的超然，而是圣洁的转移。
欢迎来到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当选手参加马拉松赛跑，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终点线。这也是发生在波士顿发生爆炸之前的情景。当爆炸一旦发生，选手和群众争相转身逃命，只有一个人例外，他向着终点奔跑，跑过了闸口，为要拯救受伤的人。相信您还记得上次牧师跟您分享的这位英雄人物，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另一种荣耀。今天蔡伯恩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更大的荣耀。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的第六章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。
好的，我们来读圣经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势力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是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想各位可以想象另外一个画面，呼喊者的声音如同打雷。在运动场上进行跑步竞赛的运动员，他们发现越是往前跑，眼前情景变化的越快。他们已经跑了26英里，快接近终点了，所以他们要开始冲刺。当他们拼全力冲刺，越是接近终点，像打雷一样的呼叫声变得更加响亮。所有的家人朋友都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，叫他们加油。最后他们冲破终点线，一起倒在地上，奖牌的彩带挂在他们的脖子上，家人亲戚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。等着他们的是接二连三的庆祝酒会，而在运动场上，人们把不同颜色的毛巾披在他们身上。我们看见运动员身上缤纷的彩带，人群各式各样的衣服，镁光灯闪烁个不停，彩带随风飘扬。哇哦，真是多么荣耀伟大的场面啊。 可是波士顿的马拉松比赛却完全是两回事。观众席中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卡洛斯·阿里多通。当爆炸发生的时候，虽然大多数人遵从警方的命令赶快离开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却反而向爆炸的方向跑了过去。这引起全国新闻的关注。这并不是卡洛斯第一次成为全国新闻的主角。在2004年的时候啊，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来到他的家，告诉他很不幸的，他的儿子亚历克斯在伊拉克战场上不幸为国捐躯了。在极度的悲痛中，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，他竟然走进车里，点燃了汽油加酒精的液体，紧接着车厢发生了爆炸。这个爆炸力竟然把他从车子里面给震了出来，没想到这反而挽救了他的生命。他住院好几个月，事实上他烧伤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痊愈。就在那天，他在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现场跑了出去，他跳过安全闸门，跑到人行道上，衣服沾满了鲜血，他弯身救起一个下肢严重受伤的人，他又用废弃的毛衣替另外一位伤者绑上止血绷带。在传到世界各地的照片上，我们看见他正在搀扶着受伤者上救护车，我们看见一个破碎的人帮助受伤的人，这是另一种荣耀。各位朋友，我把这两幅荣耀的景象呈现在你的面前。一幅是大批的群众为运动员欢呼喝彩的情景，另一幅是破碎的人帮助受伤的人的照片。你认为哪一幅景象所描绘的荣耀更伟大，更震撼人心呢？我们再来看经文第六、第七节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这两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天上圣洁伟大的神的代表来到卑微如尘土，在罪孽中蒙羞的人面前，仿佛天堂与人间已经没有了隔膜，圣洁的神与人类软弱与罪恶的巨大鸿沟已经被填补，神和人变得亲密了。他来了，并且触摸我，我看见更大的荣耀。但是最触动我的，更令我敬畏的，是那一份亲密的感觉。我想起来几年前曾经是我学生的讲员，他在大学里分享说，他曾经听过的一次关于神无所不在的精彩演讲。神的无所不在是指神到处都在，不是神偶然在这里，偶然在那里，而他是总是在这里，也同时在那里。有些神学家说，事实上是一切万事万物都存在于神面前。我的学生分享说，那天他听完精彩的演讲后，一个人到了图书馆，突然他想到了神的无所不在。他对自己说，哎呀，这只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罢了。可是他又突然感觉到寒毛竖立，如果神总是到处存在，那么当时神就跟他应该是同在图书馆里啊。在图书馆里与你同在，在你的家，在你现在身处的地方，他都与你同在。这实在是更大的荣耀，这实在比神的超然和圣洁更大的荣耀了，因为他亲自来就是为了与你与我同在。不单无限的神与我们亲密，他凭借的方法更不是我们靠自己的逻辑思维所能理解所能度量的。好的，我们来想想刚才读的经文，这个红炭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祭坛来的。这个画面实在有点吓人哦，天使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以赛亚的口，他的口不会烫伤吗？但这种净化的过程是需要牺牲的。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根据旧约记载，献祭的牺牲品可以拉近天堂与世界的距离，封闭当中的缺口， 这祭坛上的火不会熄灭，直到主耶稣降临在加略山的十字架祭坛上，他把自己献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借着至高无上圣洁神的牺牲，我们才明白先知所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以赛亚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，不是靠你的工作，而是靠你的牺牲。这使我们领悟，神不仅是超然圣洁的，而是牺牲自己，使我们与他亲近。原来，我们跟其他人没有分别，唯一使我可以站在神面前的，是凭着他的牺牲，不是靠我自己。所以，我怎么可以轻看别人呢？向人传扬神牺牲的大爱，从此更成为我人生的目标，我人生的使命。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，我跟世界其他的宗教领袖在南非开普敦参加洛桑世界福音大会，4000位教会领袖一起讨论未来20年我们如何跨越人口、跨越教派、跨越国家传福音，未来20年我们如何同心地把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。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在大会的前2天我们听到了不少的计划，不少的书籍统计、演讲和策略，真的是有点闷人呢，使人透不过气来。我们想更多开放自己，祈求福音之火点燃起来。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会议的第2天晚上。有一位18岁的年轻女孩子，她在大会致辞，分享她的人生故事。这个女孩子，她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就死了，所以她是由父亲在北韩把她抚养长大的。他的父亲是金正日政府的高级官员，后来成为基督徒，所以因此被监禁了好几年。他孤苦无依，那些年呢，就是有一位中国的牧师照顾。后来他的父亲获得释放，他们被政府驱逐出境。他们大哥已潜入南韩，但是他的父亲带他到了中国，因为北韩跟中国的边界非常接近。过了一段日子，父亲竟然又回到了北韩，跟那些对神失去信心的人分享神的恩典。那是2006年的事了。这位年轻的姐妹说，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人，也自己也没有再听过父亲的消息了。很大的可能她死了。她对在座的4000位教会领袖说，希望你们为我们祷告。他需要我们怎么样带到呢？这位姐妹说，我希望返回北韩，向那些杀害我父亲的人传福音。在座有人问，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你知道他们多么凶残吗？为什么还要回去呢？姐妹回答说，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今天我不可能站在这里，我像其他绝望的人一样渴望救助。我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杀害我父亲的人，同样需要。这是我心中的信念，更成为我的力量。荣耀导致恩典，恩典带来使命。各位朋友，当以赛亚感觉到一个事实，他的罪被赦免了，他在第8节中听到神的声音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当你明白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你会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是比其他人好，而是你仁慈的恩典在我的生命中做了美好的工作。你敞开了我的心，接受主耶稣，耶稣又向我显明他救赎的大爱，你使我可以与你和好。主啊，让我告诉其他人你奇妙的作为吧，我衷心向你表达感恩。是的，荣耀导致恩典，恩典带来使命，这是圣经的主题，也是我们每个星期天敬拜的原因。我们庆祝神的荣耀，并且承认我们需要他的恩典。我们衷心的呼求神说，主啊，让我们告诉别人，让我与家人、 朋友邻居分享你的恩惠吧，求你开他们的耳朵，打开他们的心，叫他们可以听见，可以明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朋友，对福音深入的回应会成为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最大动力。荣耀导致恩典，恩典带来传福音的使命。真的这样吗？这真的是我们能参与的最大的荣耀吗？你跟我都知道，是的。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我问各位，什么是更大的荣耀？是成千上万的群众为运动员欢呼喝彩的情景，还是破碎的人帮助受伤人的情景，是更大的荣耀吗？各位知道吗？其实在波士顿的马拉松终点站，是第一批选手越过之后一段时间炸弹才爆炸的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人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正在家中、酒店跟餐厅跟家人或朋友热烈的庆祝。当他们从电视的新闻看到爆炸发生，大多数人马上冲到医院去输血。而其中一个人克里斯·卢普医生更是回到危险的终点站，跪下来帮助和急救受伤的人。最伟大的屈膝跪下，拯救伤得最重的人。从这幅图画，我们看见荣耀伟大的神屈膝跪下，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受伤的人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知道你受伤了，我知道你的痛苦，我知道你的弱点，我知道你的罪恶，但是我来了，我是为你而来，为你开一条出路。”所以各位朋友，掌握这个真理，赶快向你的家人、亲戚喊朋友，甚至伤害你的人，讲述神的伟大吧。神是福音的传道人，他呼召你拥抱他的荣耀，传扬他的救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下福音荣耀的恩典，这份恩典大过我们的罪，超过我们所需要的。有时候我们被自己的骄傲弄瞎了眼睛，现在我们再一次在我们圣洁伟大的神面前俯伏敬拜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让我们看见你奇妙的启示。先知以赛亚他知道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不配加入天使歌唱的行列，但是借着神的牺牲，他的嘴唇变得纯净，可以向神发出赞美。他可以高唱圣哉圣哉圣哉。所以主啊，你使他也使我们与你和好，今天我们也要高唱。天父，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嘴唇是为了歌颂你的圣洁的，我们愿意歌颂并且乐意传扬你的救恩。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工作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无限的神与我们亲近，实在是更大的荣耀。这是蔡伯恩牧师在无尽恩典带给我们的信息。如果您想认识神的恩典更多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页下载免费的学习资料。牧师，今天您说到，当无限变得亲密的时候， 令人敬畏。不过，不是很多人有这种与神亲近的体验。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亲身经历呢？怎么样能够经历与神亲近呢？
当然，我们可以体验与神的亲密关系。神在旧约中提到，他将来到人间，他向人启示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
嗯，神与我们同在。
他不单是西乃山上的耶和华，在密云和雷电声中降临，也是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神。使徒约翰说，耶稣来是与我们同住他的家。这句话表达出神渴望亲近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当我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常常想到的是神如何表达他是以马内利，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呢？我们看圣经不是看道德故事或历史事件或是神所行的神迹，如果只是以这种角度看圣经，那我们会觉得跟神是有距离的。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神越来越近，那么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历史上王国的兴衰、诗人或先知的作品，而是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人间，又让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。这意味着所有圣经的历史不仅仅是一幕幕伟大的事件，而是显示神一步步临近，他要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使我借着他儿子认识他，有差派圣灵居住在我心里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头脑上明白了这一切，但是要如何体验呢？如何体验神的恩典呢？想要真正体验亲密的关系，就要沟通，要对话，是吗？所以，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说话，读圣经就是听神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到教会里去听到，神也是借着牧师对我们说话，分享他的心意。不论我们听到或祷告，或跟教会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团契，与爱主的人一同谈话分享，神借着这些方式向我们亲密地展示他的心意。神不单单在我们所回顾的历史中真实存在，今天他仍然主动而积极地参与我们的生活，带领我们走有目的有意义的前面的道路。我们借着读圣经、祷告、与爱主的人沟通分享，就能越来越感到他的亲近。我感到神与我同在，我知道他与我同在，他透过圣灵与我亲密同行人生路，我的确知道他就在这里。
神爱我们，乐意亲近我们。牧师，这真的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谢谢您的分享。 无尽恩典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传扬神的恩典，就像蔡伯恩牧师所说的，恩典不是圣经其中一个主题，而是整本圣经的主题。耶稣的事工和信息就是恩典的高潮，人人都需要恩典。我们明白这点，也就明白我们与其他人并没有不同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从一个强而有力的宏观角度看恩典，希望你也可以与身边的人分享神充满恩典的福音，使他们得到无尽的恩典。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，或者是发电邮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。我是芳华，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。蔡牧师会继续我们查考以赛亚书，愿神赐您智慧平安。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。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山高。